第一次来我们家，
第一次来你们家，
荷兰一哥一姐，
第一次来到阿乐家做客，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紧张。
嗨，你好呀，我是今天的主播阿乐，今天来小人物播客做客的这位朋友呢，号称荷兰一哥。我们结缘也是因为我们都是 YouTuber， 那我一开始知道他是跟我一起来谈前那个频道的嘉宾，
是的是的，
介绍那个荷兰的
生活
和那个税收，然后后面他自己开了频道，介绍跟他本职相关的这个职务的知识，还有荷兰留学找工作的一些经历。这种牛油果也是跟着小亨的视频学的。
那效果，
哎，
效果怎么样？
效果特别好。你看都长着呢。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方法确实100%的，
对
对，所以大家如果不懂怎么种牛油果，就要去 YouTube 搜索，我相信我一定会出现在首页上。
嗯，所以那个确实是很早期的视频，然后当时我加你的，
当时我们是一起在
一个
微信的一个群里，就是欧洲
博主，
欧洲博主互赞群。
对对对，我在群里看到你之后，我就马上就加你了。
是的，
那小亨先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小亨 Little Heng， 然后我在荷兰目前已经快有6年多的时间了，然后目前已经定居在荷兰了。
所以你是来荷兰读研究生？
对，我是来荷兰读研究生，然后读完研究生之后直接就是在这边找到工作，
嗯，
然后就留了下来。
嗯，当时怎么想到来荷兰留学
啊？因为就是我比较喜欢植物嘛，然后我在国内的背景也是观赏园艺，就是去研究花卉，研究花卉相关种植啊，也会有一点点的一种设计，就比如说你家的花园那种设计在里面。然后你也知道荷兰是郁金香花卉的王国，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学花卉学观赏园艺学花卉的学生来说吧，荷兰就是一个美丽的梦。然后瓦格宁根大学它在我们农业圈领域也是世界就是排名数一数二的一种一个大学，
嗯，
所以当时瓦格宁根就成为了我唯一一所就是想去继续读研究生的学校。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如果我没有申请上瓦格宁根大学，
嗯，
我可能会 gap 一年，会继续学习英语啊，或者会学习插花啊花艺之类的相关知识，然后之后再等一年我再
继续升，
继续升，
还是升这个学校？
对，还是升这个学校。就当时没有，不像有好多朋友，比如说他想去留学，他会选择英美澳加升学校。我就是目标非常明确，
嗯，
就升这一所。
那就相当于说，你只有这么一个目标。
当时目标特别明确，就这一个目标
啊。那你会不会担心说没有升上？
当时真是不会担心。
自信。
也不是，当时
哪里来的自信？
哎呀，当时好像。我当时大学其实本科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鼓励我，
嗯哼，
就是心有所愿路有千条，就是你心里面想一定要达成什么目标，你就会一定会达成。还有就是秘密这本书也是我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也是一种成功学，成功学的一本书，秘密
秘密，
对，他就是在讲，如果你真正渴望，真正追求一些东西，全世界都会帮助你，你会吸引各种波长，各种磁场，都会帮助。
吸引力法则，
对，吸引力法则
啊。
然后我当时就坚定，我肯定能去，然后我就去了，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要有这种自信。所以对于你来说，植物是你的梦想，而不是说留学这件事情。
对，当时来说就比如说植物，确实我特别喜欢植物，它就是我的梦想，植物花艺这一类。对
对，那当时就是毕业之后也确实很顺利，就在荷兰找到工作。
对，但其实在荷兰找工作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嗯，
因为毕竟我们作为就是非欧盟的学生，我们不仅仅是要与荷兰人进行竞争，还要与欧盟的学生进行竞争。那像是东欧或者是南欧，
嗯，
那些国家的economy 就是经济程度没有荷兰这么好，所以他们那些人也会来荷兰进行求职。我们要竞争不只是与就是荷兰本地人，你是就竞争也不是那么容易嘛。
嗯，
然后我记着我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想好我就要留在荷兰工作，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研究生只有2年的时间，
嗯，
2年的时间对于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太少了，
嗯，
而且你是在校园，
嗯，
所以我想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个文化，然后我就想留在这工作，我都没想，就是比如说最后拿到荷兰的绿卡，
嗯，
或者是什么，我就是想在荷兰工作，就继续体验荷兰的生活，因为太短了，两年时间，研究生时间，然后研一的时候就已经下定目标去留在这找工作了，
要留在这儿，所以就比较积极主动。
对，而且当时其实我也问了好多学长学姐嘛，有好多学长学姐，其实当时给我的答案都是不是那么容易，然后都说你可以试一试，就这么就告诉我说你可以试一试，我记忆犹深，但是我当时也是心有所愿路有千条，他们老子就肯定能找到工作，我就抱着这一个想法，结果就是特别特别顺利
啊！
我当时在找实习的时候投简历肯定投了能有几十个五六十个简历吧，然后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是完全失败，我就特别自信，我就感觉我特别能编，我就感觉我能编，我会说，然后我就是面试的时候一点准备都没有
啊，
结果就傻眼了。
这专业知识不 OK， 还是说跟别人跟面试官的交流？
跟面试官的交流不 OK， 因为我没有认真的去准备 job description 上面的一些他要求的一些经验背景或者什么，我只是把我学术背景给他们交代
啊，
然后我以为就是也没面过试嘛，当时
第一次，
对，第一次也没面过试，然后就一点准备都没有。结果可想而知，那个面试官之后，就是他那个公司离车站还比较远，所以那面试官最后是开车送我到车站，当时还是学生，他看出来我紧张，然后就拍着我肩膀说，没事儿，这很正常，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好好准备，然后就告诉我，就对我说了这几句话，然后我就两三天我都没睡好觉，其实脑袋里一直在想，就在反思自己到底是哪一步做错了，然后我在投第二次简历的时候，就接下来准备面试的时候，就完全是按照 job description， 然后找我的同班同学进行彩排进行练习，就做到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结果就特别好，然后就拿到了，
挺好。其实我已经感觉出来你应该是在学校里应该算是蛮优秀的，
不优秀，成绩一点儿不好，刚过及格线但是在大学的时候确实是比较拼，因为你想出国嘛，然后你就比较拼成绩拼绩点，在荷兰这边我对于成绩来说看的就不是那么重了，
那比较看重什么？
玩儿，看重经历，看重去想去 enjoy 这个不同的一个文化背景，一个世界吧，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去把时间花费在
学业上，
学业当然很重要了，但是我不会像之前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学业上，
对，其实好像我知道你自己还有小提琴啊，
是的，
爱好啊什么还挺多的，
也
是说因为说想把更多的时间再拓展自己除了学业以外的兴趣上吗？
学小提琴那小时候那就是家里逼的呀，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它确实给你生活中带来了很多乐趣，你会通过音乐去认识很多人，然后你也就是小提琴也带给我很多自信，你一拉别人不会，然后你会，然后就收获掌声，你会有一种自信，然后也会通过音乐，我当时也加入了瓦格宁根大学，就是我们大学的乐团嘛，管弦乐团，然后通过乐团也会认识好多，因为当地乐团几乎就是荷兰人，然后也有几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就会在乐团中认识不少人，这个经历也蛮好。
对，你身边荷兰人包括说你的公司啊，然后像那个大学啊，好像也不是特别国际化的一所大学吧？
我们大学是特别国际化
啊，
荷兰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特别特别多国际化，然后特别特别多的中国人，不用说荷兰语。然后乐团那是大学的乐团嘛，所以肯定就是你也不需要荷兰语。但是目前我现在加入的乐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乐团，那就不行了，那就全是荷兰语。你不会荷兰语，他们英语其实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特别好。因为是一个当地的一个乐团，然后那个乐团的一个平均年龄还比较大，老头老太太，白花花的头发，然后每隔几次就会有一个老奶奶在台上说我要退团了，因为我已经 manage 不了我自己，我每次拉琴的时候手都会颤抖，就要退团，就是年纪偏大的一个乐团，然后指挥呀都是用荷兰语，所以你就得逼自己去蹦蹦咔咔就跟他们去说荷兰语，然后去听荷兰语。然后目前这个公司也只有我这一个中国人，但是他还是比较 international， 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荷兰语，
你觉得荷兰语有帮助你更快的融入这个社会吗？
有，因为我在大学，在研究生一年的时候，其实你在网上寻找一些经验，有一条其实就是荷兰语，就即使荷兰它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国家，但是你毕竟是在荷兰，你还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然后学习语言就是了解文化呀，尊重文化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在第二次面试的时候，我就会和我的面试官不经意去聊荷兰语，尽管当时我荷兰语不是特别好，我就会说几句，然后他们就会比较拉近
拉近，
距离，然后他们也会比较开心，就是说我会花时间去学习他们的一种文化，一种。
对，你这点提到蛮好，就是你愿意去了解、尊重他们的文化，其实他会觉得啊，你有在用心融
对
入我
对对对，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荷兰。
们。对，是的，是的。其实，在荷兰的话，5年就可以拿居留卡了。我这有一个问题是，我也是感觉啊，就很多华人出国头几年，其实还挺有拼劲的，挺有目标的，就是争取要拿那个绿卡。他有条件嘛？有目标就很好准备啊！我要待满5年，然后我要考个荷兰语，然后我就可以拿到这个绿卡，这个就是我的目标。但是你一旦拿到身份之后，好像哎，就有点茫然。我觉得原因也很多啊，可能一方面就是这个目标缺失了，拿 PR 这件事情你已经完成了。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像完成了这个目标之后，其实你有很多种选择，你选择机会变多的时候，你变得更自由的时候。也并不全是好的事情。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拿到绿卡之后，我要做什么呢？我继续在这家公司呢，还是走什么路？还是要去别的国家再看一看？你会有这种困惑吗？
会，现在其实我已经有这种困惑了，但是我同一方面也认为这跟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模式有关，因为我认为就是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一直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一种教育，就是 result oriented，无论是从我们小学、大学，或者是人的一生，
工
都是
作，
有一个结果，都是有一个目标导向。然后我们小学的时候要上一个好初中，初中要排前几名，然后上初中你有一个重点高中的一个目标在那儿，然后重点高中有大学，大学目标
工
有
作
个好
要
工作
好
呀，
工作也有
挣第一
标
个一
准，
百万呐，或者是买一个第一套房。但是就随着我现在我成长吧，我也不是特别老，就是随着我现在逐渐长大，我也发现，每次制定一个目标的话，当你真正完成那个目标，你会觉得很开心，但是那个开心不会
过不
维
去。
持太长，所以我现在也在转变自己，看能不能是从把结果为导向，转变成一个以更加以一个过程为导向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就感觉，如果我把这个慢慢的一个转变的话，它或许无论是生活、工作各个方面都会有帮助，因为你就会享受其中，而不是以真正一个达成一个目标而已。
对，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想说，哎，我们拿到卡了之后呢，也两个人都不工作，哎，先去欧洲这样转一圈。但是然后呢，你虽然有很多种选择的路，但好像还是确实不知道要走哪一条，就是好像选择多了也会有他的那个烦恼在。
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选择多的话，你可能就会真正的发自内心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了，你就不会因为环境的束缚去逼迫你、迫使你去做一个你不想做，然后但是那个工作或者是那一份事情又会维持你在旁人眼中一个社会地位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但当你真正有选择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从心出发，从你的心里出发去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儿。就像你选择你稍微有一些选择之后，你就开始发展自己的爱好，写文章啊，去探索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去做播客，然后放弃了你之前的那种高薪的一个码农职位，你就是从心出发了。然后你在做这个过程中，你不会，我不知道你现在还会不会给自己设定目标了？就比如说我们刚开通 YouTube 的时候，要一年，啊，我要成长5000个粉丝，第二年我要成长1万个粉丝，你现在还会吗？
有也是有，但是我也发现好像这
看
件
淡
事
不
情，
少了，是不是？
看淡不少，而且这件事情好像你也不是说我有多想达到这个目标，它就能达到，反而是确实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不以结果为导向，增长多少粉丝其实就是一个结果，而是以这个过程，就是我做视频这件事，或者我做播客，我写文章，我有没有享受其中，我有没有投入其中？当我很享受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聊天。 聊完这个过程我们是 enjoy 享受的，那至于我发出去之后它能有多少人看到，能有多少人产生共鸣，能有多少人听到这期节目点赞，
那就不是你控制的事儿。
对对对，就是那一件事情就看淡了，因为我这件事情我是
享受其中，
我们当下现在这个状态我是在里头，我觉得。
而且我感觉就比如说我们如果一旦是把从结果为导向，换成以过程为导向的这个心理状态，或者这个方式改变一下，这个思维状态改变一下，可能就结果我认为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正反馈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用心去做，你会花时间在里面，你会投入进去，所以那个结果它会自然而然的就来了。
像你们的工作是一个周期非常长的
农业，因为你要种植嘛，对，你要，
那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那个工作的你的下，
我长话短说，我目前就是在我们公司做一个 portfolio manager， 去 manage 黄瓜，就是我去管理整个一个黄瓜市场，相当于一个产品经理的职位，就是相当于一个核心的职位，去连接 R&D 研发部门、 marketing and sales 部门，还有这一个 production 部门的一个职位，去确保公司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你们公司还有人负责南瓜、西红柿，不同的人负责。
对，我们公司还比较大，大概有两三千人左右 globally， 在荷兰大概能有1500人左右，是比较大的一个公司。然后蔬菜育种，
就是像农业的话它是一个周期非常长的，不像互联网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对，当时我也吃惊了，因为我当时和阿乐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我们农业去制定计划一般都是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远计划，因为你要去计划 capacity， 然后你要去计划一个生产，然后比如说它的研发时间也比较长，但是也是取决于作物嘛，像是生菜的 life cycle 就比较短，生菜它比较快，它可能1年2年就会推出一个新品种，但是比如像是别的作物，像是西红柿啊，就比较长，得几年时间，然后像是洋葱时间就更长了，10年。
像我在这个互联网里面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太快了，然后意义感就比较缺失。为什么？就是你用心，
但是你不会有成就感吗？就比如说啊，我这个月又完成了几个项目，而且不错，
但是你下个月马上这个就被推翻了，就是，
你又有一个新项目了，所以这个好像也是回归到我们之前的问题，就是以结果为导向，因为它比较快的，你一直都是有目标，我当我完成了这个项目，我的那个幸福程度，那个幸福指数可能就维持在那1-2天时间，
有点像刷短视频
之后，对，然后又被下一个目标推断了，然后你就得需要更多更就是
更
大的一个项目去满足你的这个幸福程度，
意义感。
所以可能也就是当你之前的那个互联网工作，如果你从事几年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感觉到厌倦，因为你是一直是这个项目，一直一个项目，一直一个项目，但达到一定的一个阈值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没有新鲜感了，再也没有新鲜感。
其实这个话题很值得讨论，就是新鲜感。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旅行。刚毕业工作的时候，旅行会给你日常的生活带来很多新鲜感、刺激，然后你去到陌生的地方，不断的接收的这种新的文化的冲击。你在日常生活中厌倦了之后，一趟旅行可以帮你又带回很多日常工作中的动力。就是我现在要好好工作，攒一笔钱再去玩。像我现在就会觉得，我就不再追求这个新鲜感，因为我知道这个新鲜感一定会再次过去。那我怎么样在日常的日复一日的平凡的东西中，我能够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或者新的角度去发现这个枯燥乏味中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技能或者说这个好像还
是
挺重要的，
就是我看这个技能就是我们如何在一个普通的生活中去增加自己的一个幸福感指数。之前就是那个耶鲁大学特别有名的一个课，就是如何使人变得更
幸
福。你看你上过吗？
我听过那个，但是我一直还没有点
我上过几节但还没上完因为感知幸福其实是一种能力，大家都生活在同样一个环境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辛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我们看到一个人多么光鲜亮丽，背后也不知道他到底付出多少苦，所以大家其实生活的状态我认为都是差不多，但有些人过得就是开心，有些人过得就是不开心，
给他多少都不开心。
可能这是一种能力，我们得去慢慢的培养。 我认为这是一种能力，在日常的生活中也是，因为每天也不一样。就比如说，像是阿姆斯特丹，冬天那么漫长又阴天，然后今天突然间晴天了，你一看天上的白云蓝天，你就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开心。而且我就比如说，我接触到好多人，我们学植物或者学农业方向的人，我就感觉其实我周围的同事，他们感知幸福的能力都是比较好，他们会。看到树叶掉啊，看到种子萌发呀，看到自然界的变化，就会感觉到非常开心。
惊喜，
对，就会感觉到去大自然的一种，
馈赠。
也不是馈赠，就是一种四季的变化，一种生命的更替，一种轮动，就会感觉到特别的开心。
就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挺羡慕你的工作的，因为就是我感觉你们这个工作的工种，它其实是一个更偏向长期规划的，更符合这个生命周期或者符合这个人长久的
那本
效
来就
益。
是与生命打交道，你着急也不行啊。那植物长就长那么慢，你着急它也不能让它长那么快。农业在无论是经济周期好还是经济不好，它都是我们都需要食物，都需要蔬菜，所以它不像是互联网是目前是一个高薪职位，但是可能就比如说大家也看到目前 Meta 裁员。Facebook 裁员一裁就1万多，它裁员也比较多，但像我们农业领域就是一直是稳稳的，无论是好还无论是坏，它都是稳稳的，就在那儿。比如说有些食品公司，什么巧克力呀、啊，或者是蛋糕，比如说你可能在没有钱的时候你就不会买蛋糕了，
对。
但你没有钱的时候你还会买蔬菜，所以它永远都在那儿，就是在那一直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
你是觉得说他太慢了？那
对。
有没有你们同事就是很 enjoy、很享受这件？
有啊，我同时也特别享受这个状态，
只有你吗？
但我可能这可能就是根据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环境啊，一个生长背景有关，一切都想快快的，我们享受多快呀，一些节奏啊，所以我目前也在调整自己，但我也不知道如果真正去跳到一个其他领域，快节奏，我会不会像现在这么享受生活，因为它也会给我很多。业
乐
余的
趣，
时间乐趣呀、啊，我出差的时候，我是全世界各地出差，然后可以去世界不同的地方，与当地的同事、当地的农户进行一个讨论交流，这也是一个我目前工作最喜欢的一个过程，去了解世界嘛，就通过工作我可以去了解世界。
但是你不满足。
我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多，我认为我的能力就是我可以做得更多。
你想要做的更多，
对，我想要做的
你
更
有
多。
那个 motivation，
对对对，
没有，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你有那个 motivation，但是你感觉一种无力感，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没有给你施展你那个抱负的
也可
空
能
间。
是由于我这个是我今年刚刚转的一个岗位，我去啊，今年7月份我才转到这个国际产品那个 Global Product Manager 岗位，可能也需要我一段时间
适应。
去适应，去学习真正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核心内核是什么？
我自己也是想过好多次，就关于这个工作的意义，要不要在工作中寻求意义感这件事情，其
我
实
认为
我，
还是要的。我当时还与另外一个老同事聊过天儿，他跟我说，他就说，最后金钱呢，各方面你都会看淡，你就要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工作。其
其
实
实。
你想，我们工作。8个小时，有些人10个小时，9+9，它占据大概1/3我们的时间，这个时间它占据也不能白占据，即使给我们报酬，我们也找到差不多应该也应该喜欢的一个工作，
对，喜欢是一定要喜欢，只是说这个喜欢占多少？
程度，对的，
对
喜欢
对，
程度
你
大概
是
是多
喜
少？
欢，就是它给你带来的乐趣占80%，还是说占60%？或者不行，我要
那我
99%的
想
投
问你
入。
一句话，就比如说，如果你财富自由了，你会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是有一点这个状态，我可能不追求为了钱怎么样，因为我过去的努力已经让我攒下了一点，让我给我自由的空间，让我自由选择的空间，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各种试。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是给我带来乐趣，然后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即使它的结果没有我预期的或者我想要的那么多，但是这个过程中，我是 enjoy 的，乐在其中。我觉得 这件事情我就可以继续做。然后我也会有那样的想法，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啊，
是，
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只要我乐于做这件事情，我做个5年做个10年，我是一定会有所成效的，我能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只是时间的问题。那给我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想不想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就发了一个视频，是省钱的，我其实不需要那么省。如果我花钱能给我带来乐趣的话，我其实也是可以去做程序员，多赚一点钱，然后去买更多的东西。
是
但我
的，
发现好像散步给我带来的乐趣比花钱给我带来的乐趣要大，
我们
然后
成长了，
更想要跟人相处，跟喜欢
跟
的
自
朋
己相处，
友，
对，去
对对
了解这
对。
个世界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如果我突然急需要钱了，我觉得我也有那个信心，就是再找一份
是的，
工
是
作，
的，
赶紧投入，然后就是
你这不
就
有
再
资本。
赶紧挣钱。所以我觉得要给到自己有这样选择的机会，我觉得也是
对，所以我认为就是你必须还是得有一定的储备，然后之后你可以再想饭饱思淫欲，你必须得
对，
先解决自己的一些基本
基
生
本
活
的，
之后，我们可以再想。但是我认为就是我们不应该只是被物质束缚住。
不能被物质引导着要做什
对，
么选择。其实你自己也有在说，你不是说想要做极简主义，是因为不想要被物质束缚吗？
是的，而且确实，我是一个特别不善于 organizing，就是那种 planning 的一个人。我们家很乱，然后有一瞬间我就发现，乱的这些东西，我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根本没有用。而且衣服，其实最后发现我喜欢的也就那几件儿。我有10件衣服，我最后总穿的也就那一两件儿，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没有必要买那么多，就是一种浪费。回归到最后，就是用一个最小的成本去满足你自己一个最大的一个需求。而且比如说，就像是钱呐、时间呐，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限的，
有
你也不
限
可
的，
能有很多很多钱。所以我钱花费在这个上面，我另外一个上面肯定就会少。那我宁可就是把钱去花费在与朋友一起出去玩儿、一起旅游、去探索这个世界，更少的去买这些物质上面的东西。那有时候你想，我有一件衣服都已经穿10年多了，高中时候的一件大卫衣，但现在还能穿，而且还很好看，那就继续穿呗，你也没有必要非得买新的。
只要我们抛弃了外界的那个评价，说，哎，这个衣服怎么10年了？你不说，别人根本不知道。其实真的就只是只
但
有自
确
己知
实，
道。
它是受于环境影响。就比如，因为我们是在荷兰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在乎。但是我有很多国内的朋友，他们就一直去追求这种东西。可能就是环
外
境
界
确实去影响一个人。
是，确实很难跳脱。
而且他们小时候，你就比如说看荷兰这些教育程度，我不是说荷兰的教育程度就是一定比国内好多少，肯定是有利有弊。但是他们的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必要去为成绩啊，为这些去拼命，而且，比如说荷兰这个社会吧，大家都比较平等。比如说你工资挣得多和挣得少，不同的职位，除了程序员哈，别的职位程序员、医生这类，工资差别不是那么大，照比国内来说。所以这可能也会导致，再加上医疗教育，三
不
座大
完
山
全。
有保障，可能会让他们去追求自己想要什么。
因为你做什么都差不多，为什么不选一条自己喜欢的
对。
路？
对，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他们孩子啊，或者是，
从小就有这个意识，他
对，
不
他们就
是
会
以
更看，
结果。
不会以结果为导向，就是以我喜不喜欢为导向。但是反观我们目前这个社会的一个体系不是那么完善，所以我们不得不去为了挣更多钱去解决我这个医疗养老的问题。在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那你就不可能有时间去思索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了。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好回答一点，就是那你怎么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多尝试，只有一个办法。
多尝试。
多尝试，多沟通，多与别人交流。有时候可能别人比你更知道你自己擅长什么。对，就比如说我们的交流过程中，可能你会对我有一些反馈，多去交流，多去沟通，多去体验吧。就像是你看，搞对象约会，你也不是一开始你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你也得多约会，最后才知道哪一类人更 match 你。工作也是一样，你也不是一开始找到我第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就非跟这个工作结婚的，一辈子不行。 我不也得去体验更多的工作嘛，然
嗯，
后去找到一个，有时候你在工作上遇到瓶颈啊，我认为也不是你主要问题，可能就是你与这个公司、这个工作、这个文化不符，你可能就跳到一个别的公司呗。然后有些人不喜欢待在一个国家，我也有听到我的朋友跟我抱怨说他不喜欢荷兰，那没有关系啊，那你就可以跳到别的国家去试一试，那肯定有一个国家去匹配你的性格，去适合你。所
嗯。
以我感觉我们也要多做尝试，去找到真正适合自己，无论是国家、工作或者是环境。
所以你这是第一份工作，以至于其实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再去看看，我觉得很正常。就是
我第一份工作，是的。
去想去哪里看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目前认为我不会在荷兰待太长时间，我可能会再换一个国家。
还有哪一些地方是
我
比
们是
较，
来自中国嘛，然后亚洲文化，东亚圈几乎差不多，东亚圈文化背景差不多。南亚其实我还是比较好奇，像印度尼西亚呀，他们即使有华人的，受华人圈这种影响，但是我感觉他们那个文化也不一样。但是目前对我最好奇就是拉美文化，墨西哥、巴西的拉美文化。我想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工作或者是居住一段时间。像是我们在荷兰这种欧洲的文化，西欧的文化也差不多。意大利、意大利、西
西
班
班
牙那
牙，
边南欧文化可能会也许不同，但是它毕竟都是在欧洲这边。然后我有很多意大利、西班牙的朋友。北美的文化其实说实话我不是那么感兴趣，美国、加拿大。
拉美文化，我觉得看就是看一些书，还有那个电影，还是挺奇妙。
好
他们
奇
也有，
啊！
对，也就他们会有比较强的那种信仰啊，和那种
是的，他
有
们
很
有很
多
多
仪
信仰。
式
对
的
对
这
对，
些东西，其实它一定是有历史原因流
对。
传下来的。
所以下一个目标，如果有工作机会的话，我看能不能有机会去调到墨西哥或者是巴西、拉丁美洲工作一段时间。
那要注意安全。
对，要注意安全，那个是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就是什么？美好与危险总是两
并存
面。
的，哎，但是人生嘛，我就想着体验。对于我来说，experiences 是最重要的，就是经历和经验。
而且我觉得一定是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就是你
对，
真正
我
投
想
入其
去
中。
看，
对对
我
对，
想去玩，我想去。
然后你的身心灵感受到的那个体验，其实跟别人跟你说的讲故事的内容，其实还真的是不一样的。
是
你就
的。
得。你看过亚马逊的电影，然后你真的到亚马逊里头。
对，我亚马逊热带雨林确实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昆虫植物，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没想到今年我就实现了，而且确实就是那么突如其来，然后我就去到了亚马逊。
怎么就突然
哇，
去？
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女朋友是厄瓜多尔的，他们俩今年要去厄瓜多尔回去做客，正好旅游，就是把厄瓜多尔玩一下，就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我说当然呐，一起去吧，然后。也开启了我南美的第一站，
第一站，体验怎么样？
特别好，
就是危险与美丽并存。
危险与美丽并存，但是也是挑战了自己很多之前没有挑战的东西，挑战了很多极限。
你觉得是身体上的极限还是心理上的极限比较多？
两个方面都有。对，因为我们一去到亚马逊，一住到当地的那个农户的家里，你首先就心理上就不适应，没有电，没有网，然后每天都是凉水洗澡，我们都是直接用一个大桶，就是把那个干净的水开个瓶盖就往下浇那种，凉水洗澡，然后厕所都是临时搭的那种，特别简易，半夜点个手电筒，然后就随便在 在树后面就解决一下。然后还有身体上，每天徒步啊，穿梭在亚马逊热带雨林呐、啊，高温呐、啊，高湿度啊，双重挑战。
精神上的最大的冲击是什么？除了那种环境的艰苦，
就是还是感觉到人类的渺小。
人类的渺小，
当你站在好几百年的大榕树前，
几百年吗？不应该，
那
几
个
千年了。
不，他们那个榕树其实寿命没有那么长，因为亚马逊的树的它的根系扎的不是特别深，所以有时候那个树的寿命到了，它就倒了，会给另外一波生命腾出一定的空间去吸取阳光，所以小树苗才会往上生长。
也是有这样子
生命周期，
更
更
替
迭，
的，
对对对，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当你就是站在那个大榕树面前，你拿手摸到那个榕树上，你就会感觉到激动。这个感觉其实你现在听我说， 或者我激动，有些人可能认为夸张啊，或者什么，但你真正到达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就是不一样。然后还有一大群鹦鹉从你头顶飞过，然后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而且看到生命在亚马逊，就是每一个生命，无论是树，无论是蚂蚁呀，无论是蜜蜂啊，都是拼命的活着。
拼命的活着。
对，在那个环境中，那就是艰苦。那小树苗就在大树底下，因为亚马逊的都是好几百米高那种大树嘛，他们小树苗只有拼命的生长，
才能接触到一点
才能接触到一点点阳光，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可能被另外一只昆虫把你的那个脑袋吃掉了，把头吃掉了，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感叹，一种自然的一个感叹吧。哦，我现在又想开了一点，确实是因为毕竟是生命嘛，人生也不能着急，植物生长它就是那么慢悠悠的生长，你为什么非得就是？着急，我一定在三十岁，我就要买一套房子啊！我一定要成功做一件什么事儿啊！人生还长着呢，70、80年呢，慢点儿也
慢
行。
点。挺好的。你觉得今天
我
来
觉得
这个
很
节
愉
目？
快，就是从这些问题中，你也会更加思索，我可能就会更加平静。更
不
加
转
平
行
静一
了，
点，也不是转
也
行，
不
也
对，
会去挑战嘛。因为我就想去经历更多，即使我转行没有我之前开心快乐，那我要去尝试。
对，就是痛也是痛在自己身上，
对，
你要自
那
己，
我才转回来呗，我还有这农业背景，我还有这知识呢。就像你可以随随便便找个工作，我还有这知识呢，我也
对啊，
早被 pass
你还有荷兰语，那
了。
英文又比我溜，你怕什么东西
荷
啊？
兰语不行，还得学习。
对，其实当你自己你有一个 backup，你会觉得说，我往前一步我就走，不行我就后退一步呗。
就像他们说的，有些人很就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你应该换个角度想，这工作我都不喜欢，我都能做成这样，我都能挣这么多工资，那他妈我如果喜欢的话，老子不发了吗？
还得了，是不 是？世
对
界上
呀、
又多了一个爱因斯坦呢。
啊，可不是咋的？对呀、啊，所以不怕，那冲吧！
冲吧，冲吧。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暂停在这里。
好，谢谢阿乐。
谢谢，谢谢小亨，拜拜。
拜拜。
最后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有任何想听的话题、感想、反馈，欢迎发邮件到 anobody.fm@gmail.com，或者推特搜索我们 @nobodyfm。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 nobodyim，更多信息也请关注小人物官网 nobody.im，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